各位同修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呢讲解释密经啊，我们今天是第三讲，但是我们是要讲的是讲圣义地相品第二啊。我看今天好像来的人好像多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大家都紧巴腿啊，因为这部经其实是很精彩、很精华的一部经啊。那所以我很高兴哈、啊，这个听经的人大家更踊跃啊，很好。以这一品哈、啊，它的一个名称哈、啊，是圣义地相品哈、啊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先看看那个。那一品的那个这个所谓一品的这个题啊，那个题的名称哈、啊，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，圣义地其实指的是什么是究竟哈、啊、最第一的那个道理。你想想看哈、啊，那个相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性质的意思，也就是说那个究竟第一义的性质是什么？那个相字就是有形象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学佛，我们讲说啊，学佛的佛法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，学佛的佛法可以让我们的人生生活得更为宽阔，更为欢喜，在我们的工作上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可以有更好的发挥。其实佛法的目的就在这里，要你在生活工作之中慢慢你能打开来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现在这部经呢啊，解生密啊，那么解深层的，同时也是真正啊隐秘的那一部分，心灵的最深层的最隐秘的那一部分。那当然既然是最深层的最隐秘的那一部分，它有好几种意识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如果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被一些东西给绑住了，有一些潜意识的东西，以前种下自己的一些障碍烦恼啊，对一些事情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，这些东西慢慢压压压，把我们压得很紧了。现在解释密经是帮我们解这个生密里头的这些东西，这是要注意的。第二个是解生密的意思，也有解释那生密意的意思，那是解。第三个是我解脱这生密里头所障碍的这些东西，主要在这部经的经题就是这样跟我们讲。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第二品的时候，它题目推出来的就是啊，圣义地相品。那圣义地呢，就是究竟的人生第一义的究竟真理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了解了圣义地，了解了究竟第一的那个真理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在修行上就自然而然比较不会起障碍，我们在生活当中自然而然就可以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困扰跟烦恼。所以这一品经呢，它实在是啊，就是等于是这部经的真正的破题。那么你看，儿时如理请问菩萨，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，这两位菩萨，你看那个菩萨的名字，你看当时这些菩萨哈、啊，都是以他们自己哈、啊、的行持啊的入手点来当作他们菩萨的名字的。你看观音，他就是观着世间有这么多的声音，他就去闻熏所闻音闻的声音所到，救苦救难，这样子的一种大悲的精神，所以那是观世音。那么普贤，那就是那个普字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，就是他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在的，谓之普啊。那是就是连儒家所讲的啊，君子慎其独也啊，就是他自己单独生活的时候，他都很能够谨慎的去 使他能够实现这一份普贤菩萨的普贤恨啊，他也是指的是指以那个菩萨的名来，他当他的修行哈、啊、的那个主要的修行的法门，当了菩萨的名字，都是这样。那么你去看都一样，文殊它就代表的智慧哈、啊，都是这样子取的。所以你看现在呢，如理请问就是我如那个理来问，也就是这一位菩萨呢，他是追根究底的菩萨。所以一开始就是由这一位如理请问菩萨呢，他来问谁呢？问已经解啊甚深意密意菩萨，就是他已经解脱，而且也了解，也深入在其中，对这生命很清楚的这一位菩萨。所以一开始，这好像这个句，这个宇宙的这个宗教大会哈、啊，讨论大会是先由这两位哈、啊、来做对白。你看哈、啊。我们现在哈，不管是什么学术会议哈，我还没有看过那种学术讨论会是两个人先出来对白，还没有呢。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种讨论会啊，就是我们学术上的 conference 或者是我们任何学术上的意见，任何研讨会哈。那么这个通常要不然是一个人谈完了以后，就是给大家一起分享的。要不然就是几个人讲完了以后，那么每一个人讲完了以后，就有人做 comment， 做一点哈、哦，这个给他做一点评论的意思哈、啊，或者分享的意思，然后让大家问问题哈、啊。有时候是好几个人轮流讲下去以后，一起再来讨论都有。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说一开始就有两个人就变成在问答一样，你看起来。那多生动哈、哦！你看一个人就问了，那个如理请问菩萨，他就问了，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呢？他说最圣子啊，就是啊，这个意思是对佛子的尊称啦，就是其他的经常讲就是佛子啦啊，他是最圣子，言一切法无二，一切法无二者何等一切法？云何为无二？这是整个的题目问的，就是直截了当就问下去了，问的是问这个。这个解甚深意密意菩萨，那他问的是那个言啊，这个一切法无二这个字，其实是指的是说我们的世尊都这样告诉我们说一切法无二。那么请问什么叫一切法啊？这些一切法第二为什么是无二？无二是什么？那这一品经其实全部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既然一切法是无二，世尊是这么说的，那请问什么是一切法啊？什么是无二？这一开始问这个问题。可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呢，他是怎么讲呢？他告诉如理请问菩萨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一切法者略有二种，所有一切法简单的讲起来有两种，所谓有为无为，就是只有两种，一切法总共分起来有两种，一种有为法，一种无为法啊。那么术中呢，非有为非无为，无为以非有，非无为非有为，这是全部往下要去讨论的，就是这一段。一个问是破题，一个是答，就是你所谓的啊，一切法简单说起来只有两类，一种是有为法，一种是无为法。有为法非有为非无为，无为法非无为非有为。你听了以后你会觉得说，那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你把它，你现在经文你就不必再看它了，你就现在专注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。言一切法者，就是啊，世尊告诉我们说一切法者啊，言一切法无二。所以现在他问说那一切法是什么，那不二又是什么？那问的人呢是如理请问菩萨，那答的人呢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。解甚深意密意菩萨的回答是一切法简单说起来有两种，一种叫有为法，一种叫无为法。有为法非有为， 既不是有为，也不是无为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，无为法，非无为，既不是无为，也不是有为，啊，都拢叫一共了了去啊，是不是？就不是这样，也不是这样，那到底他在讲什么东西呢？对，简单的文字这样子的一种描述，但是往下你去看整部经里的讨论哈，其实他是很详细、很细密的讨论这个问题哟。让我们看看他，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有为，什么叫无为啊？所谓有为的意思哈，就是所谓有为指的是指说是可以造作的，也就是容易改变的，是属于现象界的东西，是属于现象表面的东西，是可以支配的，可以计量的，可以用语言表达的，这些东西都叫有为法。说得真一点，你所能接触得到、听得到、摸得到的全部都叫有为法，这叫有为。另外一种叫无为法，为什么叫就是不可作为的。什么叫不可作为？因为你摸也摸不到，你怎么可能作为呢？可是它其实是存在的，那个它是存在的，无为的部分，它你看不到它。但是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呢，是源自于这个无为的本体这个地方，跟它息息相关的东西，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世界的东西，它也是智慧的最源，等于是它的泉源一样的。那么现在这两个东西，一个有为，一个讲无为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样讲我还是不懂啊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？你看啊，它分好几个面向去做了解。你看啊，有为的东西既然是可以操作的，可以造作，可以操作，可以支配，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，那么现在假使我们来解释一个名词，我解释说，我想在座每一个人读书的时候是读到这样一篇叫礼义廉耻，然后礼呢，那就用上面解释呢，就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，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，廉怎么讲，清清白白的辨别，那耻呢？讲啊，切切实实的觉悟。好，我们都会了。那么这些小孩子，我们可以把这四句句请他背下来。我们可以考填充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我们可不可以考是非呢？可以。可不可以简答题呢？可以。可不可以考作文呢？可以。考完了以后，这个小孩子100分，礼义廉耻这一课考完了100分，可是哈，他才下了课，在走廊上就有可能做出不礼不义不廉不耻的行为出来。那么好，你讲的好像言者谆谆是一个语言的东西，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，你也在那里教，也举了很多的例子，教了他很多这里面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都教了，就拿历届联考的题目考证拿来给他考，他也通通都考得很好，可是他才出去他又出状况了，那么表示我所教的东西还是在表面的东西，只是语言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一类的东西称为叫有为法，你没有教到他无为的那一部分，没有教到真正心灵的。你说你能不能把心灵拿来我看？没有。所以当禅宗的第一组在中土的第一组要传给第二组的时候，那这个慧可说我心里不安，请师父替我安心。他说你把心拿出来我看，我来替你安。他说密心了不可得，我想找这个心我找不出来。他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。其实慧可已经修行得很好了，绝对不是靠这一句话来领悟的，但是他只是慧可的问题是在哪里呢？是 是虽然有这些不安的心，可是他也知道这个不安的心里的后面他已经有差不多成熟了。这个达摩只是帮他点到说，其实一个永恒的真理、永恒的存在的那个不可说的那个部分实在很难说，但是勉强你因为问了一个心不安，那这个师父很机警的，达摩很机警的说，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。他说密心了不可得，对，既然是了不可得，就是那个心就是无为法，那个东西你拿不到。可是问题就来了，对一个初学的人，密心了不可得，你会开悟吗？你不会开悟。为什么不会开悟？因为你前面都没有修行。好，前面修行的那一部分，包括所有的人应该努力啊，你修净土门，那你要念佛啊，那你要这个根据那基本的三个条件啊，从侍奉师长、孝敬父母开始哈、啊，那这个一直到真正发愿回向的这颗心，然后你要一步一步的去修行，这些东西都叫做有为法，这些东西叫有为法。所以你有为法修完了，这些你如照你那个东西来修行，可是修行的东西你修的仍然还是有为法，你会把一部经全部从头送到尾送完了以后还是有为法。可是照你这么讲，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诵经呢、啊、不是，诵经也是从本体世界来诵的。所以观无量寿经里头的每一个观啊，你是从观日到观水到观地啊，观极乐世界的整体，你这样观，那个是有为法。可是那个有为法这样观的时候呢，是因为用你的心去观，你透过这个行动，可是你的心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慢慢的就见性了，就见性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，佛法里头不管哪一个门，到最后它是完全可以融汇在一起的。我们看紫月录、啊、那本书、啊、为什么叫紫月录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公案，就是因为这个禅僧他问他的老师，问说什么叫做道。他说道就像你手的指指着月亮的那个手指啊。可是呢，这个弟子呢就一直看到月亮，没有看到师父的手指。那我们就把月亮比喻成是现象世界，你看得到的那个东西，用语言描述可以引导你去接触的那个部分。可是你要注意的是，所有语言描述的后头一定是一个心灵的作用，那个心灵的作用没有办法描述。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对一个事情的意见，可是这个只是表达了限定性的这个意见，可是后面却有一个你没有办法表达的真正的你的无为的那个部分，你没有办法表达它。那所有一切法大概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有为法，一种是无为法，这两个东西。可是有为法这个部分，没有有为法你也就不知道无为法，没有无为法就不会出现这些有为法。所以他现在这样跟你解释了，他说有就有为来看的话，它不是存在于有为的那个地方，也不是存在于无为那个地方，因为它既不属于有为也不属于无为。就有为来看，就无为这个部分来看的话，它既不属于无为也不是属于有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嘴巴已经讲出来它是无为它是有为了，就已经又跑到你的思考你的语言这边来了，就还是没有到你最就跟结底到最后的那个地方了。我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也就在这边再解释一次啊，请注意，我们重复过去给各位讲的这么一个在禅宗的教法。过去 我学参禅，打坐学参禅，那你打坐了，你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师父他就会给你开示。那他怎么开示呢？他说各位啊，他引进轻轻一敲，然后接下去就是各位，你现在想着，你跟着我的话去想，往下去设想，你已经年老了，然后你断气了，讲得白一点，你死了，现在剩下一个躯体，没有人理他，太阳一晒，风一吹，雨一淋，长蛆了，都肿胀了，长蛆了，然后又有一段时间又没有离它，烂掉了，只剩下骨头，在风雨中骨头现在变白骨了，现在你把这个白骨捡在一堆，把它敲碎，把它磨成粉，然后准备把它晒干，可是就在晒的时候，一阵风来，呼呼一吹，吹走了。现在各位，请你跟着我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大众跟着他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然后请问，念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句话的源头，那个源头是谁？参念佛的是谁？参啊，继续做，继续参下去，那是参。那你现在那个源头是什么？源头就是无我，那个部分是那个地方。所以你现在看起来，你要念佛的时候是这边，可是你这个周边念到你念佛的源头这边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这个，但是这两个是不二的。所以就无就有为而言，它既不是有为，也不是无为。就无为来讲，它既不是无为，也不是有为。你要注意，它就在那个地方。这部经它讲的是一个解甚深哈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甚深的部分。这部经你把它弄，你只要你这部经听完，你弄通了，你的修行就会自己就会懂得更好的调整，你自己也不会常常被一些东西把你绑死，变成修行的障碍。原因是因为他跟你把这一部分给你讲清楚了。那么你看，那为什么说有为非有为啊，又非无为？又什么又说无为非无为？那么非有为，那怎么说？你看哈，他说言有为无为，其实都是堕言辞失色。有没有看到经文里头？他就跟你讲，他说如果你说有为，或者说他无为，其实都是你，因为你只要你说有为无为，其实都是你的言辞失色的问题啦。这里面啊，你再去看啊，如果我们从小的时候啊，我们受的教育、受的家庭啊的一种一些种种的观念，就拿以我的年纪来讲，是在一个乡下蛮封闭的一个乡下里头这样长大的。那以前的人，他的一个价值观念，他非常重视这个整个村子里头哈，或者这个自己亲朋哈，就是家里亲戚来人的意见。所以你只要做一点点事情哈，如果这个宗族或这个家族的人哈有其他的意见哈，你还真的还抵不过他，你知道吗？在以前那个社会，如果我某某人跟某某人谈恋爱了，哦，不要谈恋爱，说要做某人了。如果这一对当事人都同意哦，但是这整个的一个自己家族的人有人有意见哦，都他传开一块的卖传嘛，看牙那。就有可能这一对这么好的一对姻缘就可能不成了。 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非常重视别人啊对我们的评论。那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整天都在想着别人对自己的评论是怎么样，这个人要活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里头，他会怎么样？你不会忧郁症吗？忧郁症呢？因为你好多事情都在看着别人的眼睛，跟看着别人的嘴巴嘛。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别人总是有不同的意见，他挡嘴巴就是要讲话的嘛。问题是你来以后，你要把它听清楚才可以呀。可是我们可能在那一个环境里头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哎呦，人家就这么讲，我不能做。你相信以前的人这种人都不多？也许老一辈的人常常到现在还是陷入这种痛苦，还是陷入这种痛苦啊！他自己生活中所养成的习惯，然后最后建构成他自己的一个想法，而这个想法变成了他的智慧，用智慧去思考问题的障碍。这个东西，这个有为，也会变成有为里头的不好的东西。但是我们讲的所有的有为，我们是讲说，有为并不全然都是好的。有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产生了一些敌意的，有可能占有的，啊，贪嗔痴慢疑的东西，也通通都是有为。所以，但是有为里头一样，我们好好的去实践六波罗蜜，从我们去帮助别人布施啊，我们自己能够持戒，让生活自己有一定的规律啊，让自己的作息是有一定的这种规范，然后这个能够自己保持很好的积极精进，然后去学习自己禅定，让自己啊最后开发智慧。这六个波罗蜜，其实你仔细给它看起来，这前面的六个波罗蜜，第六个这个智慧，绝对不是第十个波罗蜜的那个字啊，因为下面还有四个方便愿力智，那不是第十个那个字，第十个那个字才是真正进入无为法的字。所以六波罗蜜应该都算是语言描述可以传递的东西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你去实践的时候就慢慢会见到我们自己所以无为的那个部分。那么我们知道了，我刚刚举的例子，那个礼义廉耻的那个例子呢，都是言辞施舍的东西，是为了传递一种修行的法门。可是修行的法门跟这些所使用的言句本身并不是那个智慧的本身，并不是那个不断可以去正遍知民行足善事世间解的那个部分，不是，是他每一讲出来就是一个限定的东西。可是我们却常常就在限定的那个地方去做文章，在那个地方去辩论，到最后呢，我们离道甚远，离道甚远。可是却也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去这样做怎么行呢？所以他就是非有为非无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有为来讲的话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就无为来讲呢，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什么都不，那又怎么可以呢？你看啊，赵州跟蓝泉的对话，赵州是蓝泉的学生啊。你看有一次呢，赵州就问蓝泉，他问他，他说什么叫道，他说平常心就是道啊，他说平常心是道，师父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那个平常心是道？他跟他讲说，如果有可以达到的话，那有这个达到的，这有如果可以达到的，那就偏走偏了，走偏了，就你就偏差了，就你就他就不是道了。那赵州就又问了，说那师父，是不是我们脑子里头什么都不想，把心意都封闭起来，这样才是那个？那如果是这样，那我怎么又能见得到呢？他说，他给他回答，他说道不所知，也不所不知。他说道这件事情，真正你能看，用看到那个本体世界，用你的佛性去面对那个本体世界，这个道它不属于不知，不属于知，也不属于不知。它的知是妄， 不知，是麻痹，是麻木。知道，知的那个部分是妄，不知是你麻木，那你一定会觉得说我这个禅宗里的这种语言我听不懂。其实也现在这部经里头，你看起来也就简单了。只要你用知的东西去描述，用知识的东西，用文字的东西去把它描述写下来，写下来就变成一个限定性的语言。这个限定性的语言，只在表达你现在要表达的那个东西，其他的东西在这个文字里头就表达不进去了，所以它常常是不真实的，妄就是不真实的，不过不是真实的东西。就好像你用手指指说那就是月亮，可是你只看到月亮，其实重要的是怎么样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眼睛去看到月亮，而且你要注意，你要看到他的手，也要用你的眼睛去看，月亮是你的眼睛看到的，重点是在这里。虽然讲的是月亮，可是看的是你去看才可以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这两个，既是它是月亮，可是既是必须是看的这个主体必须要看到才行的。那我们看呢，言有为者哈，有为者那就是包括也是言无为者，乃是本师哈，这个假师设句，就是他借着啊，用什么？用他浅巧的语言啊，来表达，告诉我们哈、啊。那么，若骗记所执言辞，如果你啊，对这些言辞语言的东西，你执着在那个文字的行间，则非实故，那你就不会看到真实的那个真理的究竟义，你就看不清楚了。其实不管是有为跟无为，这经文里头可以两次重复说，有为也是本师的这个假书设句。那么如果你骗记所执在这个上头的时候，那你只学到的是文字，而不是看到他本来原来要讲的那个心的问题。那我们来看，就我们的现象界而言，我们刚刚讲语言的现象界也是一样，就现象而言，它非有为非无为。为什么？不是完全生灭的啊。如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界的东西，它看起来都是生灭的，当然是生灭，你去看清楚它是不是生灭的。有人讲说山河大地不会生灭，我看现在这个天文学家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很确定的，是绝对是生灭的啊。这个大概六七亿年前吧，是不是？这个白垩纪是不是？那个时候，这个地球产生了一次大概是大的陨石相撞的问题，所以这整个的生物全部都灭绝。所以你现在能看考证的这些恐龙时代哈、啊，这个白垩纪的这个时代是恐龙哈、啊、当家的时代，不是长成我们这个样子的在当家。当时当家的这个地球上的王牌就是恐龙了、啊，那是那个时代啊。可是现在后来通通灭绝了以后，等到它又沉浸了以后。哦、又慢慢的演化，又有真正有这现代人，其实也只是顶多也只不过是这个三五万年前吧，五万年前是真正有现在这个叫做现在现代人这样子的样子。而且以智人来讲的话，那他出现的时间更短。所以你如果你去看看那些 discovery 哈、啊。那些节目你看一看，其实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。我们根本就是在一场这样子的来来回回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上在玩。以前我们玩的那个躯体穿的那个东西是恐龙，现在我们穿的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，只不过是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是帮助我们记得形象各个不同而已。其实都差不多东西，两只手两只脚，一个身躯一个头，不会是两个头，大概都是这个样子。人就是这样，其他还有异生，就是动物，其他的动物，异生也是这样。 它是变的，它是不断的在变的。所以现象界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不断变异的。那好，如果现象界的东西本身就是真理，就是真正的究竟义，那它就不应该起生，不应该起生灭，就不应该有生灭，它永恒应该不变才对。如果现象界的东西它是真理究竟不变的东西的话，那么照理讲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变化。所以你可以同理推论，就是就现象界来讲的话，你所谓的啊这个有为法非有为，但是也绝对无绝非无为。为什么？无为就没有这个现象界呢？就是就现象来看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你再去看呢，那就无为而言，你在想说这个现象界的东西它变来变去，那如果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使它变的东西，它怎么会变呢？是，那当然它一定有一个东西可以使它变，它才会不断的变下去，否则它就没有什么好变的。如果无为本身就是一个真理的话，你就根本就看不到形象的东西嘛。所以好了，所谓无为非无为，非通通都没有，也非也不是，你可以去操作永恒不变的有为。那你现在看到它中间可以变的地方了吗？有，是什么？就是你之所以会现象界的这个东西，或者是我们心意识里头所产生的东西，完全是我们的心意识所变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就在那个地方出状况，都是种子所现的。所以你现在对种子的了解就应该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了解它了。种子这个观念，我们心里头有去想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就会产生这些。可是你所想的东西就不是究竟义，你就会跑在这上头来。但真正的究竟义是什么东西呢？究竟义你往下看，你就看它，再下去你就看到它所解释的东西，越解释啊，这个越有意思。你看接下去，你看如理请问菩萨又问了，他圣者以圣智圣见离明言故啊，现正等觉。那么即以如是和离言法性，为欲令他现等觉故，假立冥想，或有为或无为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解深密意的回答哦，又是一大篇。你看如理请问他怎么问，他说圣者，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或十方诸佛，他以佛智或佛以圣智圣见，注意圣智圣见指的是指正智圣智的那个部分。我们以前在楞伽经里头讲说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那个正智圣智，也就是那个佛性的部分。至于我们的灵魂就不是了，请注意，有一个我是的那个灵魂就不是，即使你脱体了以后出来的那个灵魂，那个你会去有一个说我这就是我，那就是已经变成就是你有种子你会去投胎的那种东西了，那叫做那个才叫灵魂。要往生极乐世界的，你刚开始愿力很强，你虽然有一个我，也许可以称它叫灵魂，可是你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是无我，这个我的部分就会在极乐世界里头它就会把你消除掉，因为你也就再也不会产生我执这个问题来了。我们最后还会谈到增上慢的问题。所以圣者呢，以圣智圣见离言啊，离明言故啊，那么以圣见他是不是用语言文字啊，或者任何描述或任何举例的方式来解决，他现了正等觉。这个现正等觉不是用语言文字来了解的，是他自己真正领悟到了，是开悟的，即以如是啊，那么离言法性，对于这样子的离言法性啊，为了要令他就是众生，或者是要让众生呢啊能够现等觉故，希望众生也能够真正能够等觉，也就是一样可以跟他一样产生一次真正的开悟。所以假立冥想是特别使用了一些语言描述，说这是有为这是无为，可是他所叙述的有为 有为无为，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佛性的本身。解生命菩萨呢，他接下去他做了很多延伸哦。他你看如幻师啊，就好像幻师做种种幻化事业，所谓象身马身啊，他举了很多，包括种种的财富啊，这些东西都是讲幻化事业。他说比如啊，像是一个做可以做变魔术的人啊，他会变出各种不同幻化的魔术出来。我请问啊，这个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他来替他回答解释这个问题啊。他如果一个魔术师他可以做出这么样变化的东西出来，我请问你看起来你会认为那一些所看到的幻化的东西是真呢还是假？但是如果会以为那个是真的那些人，那他就要好好的再考虑考虑，就是硬跟观察，就是他应该好好的再去考虑考虑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他说如果哈有善慧种类哈有所晓知啊，就是有一些有善的智慧的这些人，以诸幻化事哈，对于这些魔术师做的各种幻化的事情，看完了以后啊，他自己这么讲，他说我虽然哈看着啊，好像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念头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马，也没有车子，也没有那些摩尼珍珠，也没有这些宝贝，都没有。其实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幻化了而已。但他说，如果是做这么想的话，那么他就不必观察，他就不必须观察，那不需观察就是了。就是你不需要再去想一想，就好，不更需再去观察。第二种呢是我现在可没有讲哦，那边是不是怎么样呢？很久以前也出现过一次这样子啊，你再调调看啊。他说如果众生呢是渔夫类，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的话，他说以一切法离言法性不能了知，他对一切法这个真正的一切法是离开离言法性，一切法就是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都必须离开离言法性，离开你自己心里头的这些执着都是离言法性的，以一切法离言法性。如果能够是如此的话，皮一切有为无为啊，所有的一切有为法无为法见看过了听过了都会这么想说啊，我现在所能听到所得到的东西啊，那么觉实有啊，有为无为啊，他真的是有啊，就是这个有这个有为无为。譬如以后呢时呢更应观察，如果他认为是有为无为的，能够还认为是这个是有为这个是无为，那他以后他应该再去想一想，也就是他是不正确的。就是对一个渔夫愚蠢的人，他看到了一生类的东西，如果看到一生类的东西，一生类的是什么呢？他看到一生就是你这个由这个本体世界以外，你沾染了很多执着，就产生了一生类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种子的一生类的东西。那你以为这些东西是有为或者是无为，你其实你看完了以后你应该知道。他说如果你认为它实际有为或者是无为，有真实有这个东西，或者你认为没有这个东西，那么其实你应该再回去想一想。那么第四个人说，如果有众生他已经见了圣地了，